迎嚟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生命探索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听众朋友大家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会发现明明记得同一句经典的电影台词，或者某个品牌的经典标志，但查证后震撼地发现现实中根本从来没有出现过。当一个人记错，可以说是健忘，但当全球成千上万毫不相干的人都拥有同一个错误的记忆，这个就是集体失忆现象。而历史上最典型、规模最庞大的集体失忆例子，就是位于埃及的古萨大金字塔。在我们绝大多数人的常识和教科书里面，从小到大接受的观念，都说金字塔是古埃及法老的陵墓，是古代人用最原始的木棍、绳索和石块，靠大量奴隶堆砌出来的坟墓。但只要你稍微用现代工程学的眼光去仔细拆解，你就会发现这个讲法根本是漏洞百出，甚至可以说是后人对历史的一个巨大误解。首先，在考古学的真实记录里面，主流学界的胡夫金字塔里面，从来没有发现过任何一具法老的木乃伊，甚至连任何跟法老殡葬相关的壁画、铭文或者祭祀记录都找不到。整个金字塔内部干净得令人发慌，只有极度精密结构复杂的石廊和空的房间。如果金字塔不是坟墓，那到底是什么来的？越来越多独立研究员和工程师指出，金字塔的结构设计完全是符合现代物理学和工程学里面的史前压电发电厂或者是频率共振器。金字塔内部大量使用了含有高浓度石英水晶的花岗岩，当这些石头承受巨大压力时，会产生压力效应，加上金字塔内部特殊的管道结构和地下水流的频率共振，它在极度遥远的古代极有可能是一座为整片大陆提供无线能量的巨型发电设施。但是为什么这样一座震撼的史前科技设施最后会变成我们记忆里面的法老坟墓呢？这个就是最核心的问题所在，就是人类经历了一次彻底的集体失忆。在一万多年前，地球可能经历过一次全球性的毁灭级大灾难，也就是古代传说里面的大洪水。那一场灾难将当时极度发达的超高度史前文明瞬间的摧毁，幸存下来的少数人类失去了所有的科技工具，退化回到了原始社会。过了几千年之后，新一代的古埃及人见到这些竖立在沙漠里面无法被摧毁的巨型建筑，他们根本是无法理解这些建筑的真正科技用途，只觉得这些庞然大物充满了神圣和不可思议的力量。于是后来的法老就强行将自己的名刻在遗址的周围，将这些史前发电厂重新定义为自己的陵墓。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口耳相传，历史被彻底改写， 真正的史前科技被遗忘，全人类集体接受了金字塔就等于法老坟墓，这个被后人误解出来的版本不禁令人思考，如果好像金字塔那么庞大的实体建筑，它的真正用途都可以在几千年间被人类集体遗忘和改写，这样我们今天所认识的现实世界会不会同样只是一个被修改过、重置过的版本？而在四十几年前，一位科幻大师就曾经站出来提出了比史前文明重置更加疯狂、更加令人震撼的假设。他认为我们不单止遗忘了过去，甚至连我们现在踩住的大地、抬头见到的星空，根本就只是一套运行的超级电脑里面的程式码。讲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史前文明重置、金字塔真正用途被集体遗忘，听起来已经是够震撼了。但如果有人告诉你，现代科学家和工程师发现的证据比这个重要深奥、重要不可思议呢？在1977年的时候，在法国一个叫梅兹的小镇举办了一场科幻大会，当时大会邀请了一位从美国飞来的知名科学小说家上台发言，他叫菲利普·希迪克。如果你听过《银翼杀手》《关键报告》或者《黑客任务》这些经典电影，全部都是出自于他的小说。当日他站在讲台之后，完全没有打算讲自己的创作，他直勾勾地看着台下成百名的观众，讲出了一句震撼全场的话，就是我们活在一个电脑程式化的现实里面。当时台下的观众都以为他在这里开玩笑，大家就大笑起来。他继续说，当有人改动了我们的现实，我们身边的记忆就会突然间消失，明明发生过的事，所有人都会跟你说没有发生过。我们遇到这一种状况，通常会称它是奇迹、神迹或者是似曾相识。当天台下的很多观众直接就离场了，觉得这个作家写太多的科幻小说，将自己的精神写到崩溃，是不正常，有些痴痴地。然而四十几年过去了，当年被所有人当成疯子狂言的这番话，如今居然变成了麻省理工学院顶尖学者写在论文里面的课题，变成了职高工程师在会议室里讨论的架构，甚至变成了物理学家们争论不休的理论。将这一套理论用现代语言拆开来讲的人是一位叫 Ritz van Wert 的学者，他在职高做了三十几年游戏开发。在2015年，有一日 Verb 在自己家的房间里面戴上了最新的 VR 眼镜打虚拟乒乓球。作为一个资深游戏工程师，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眼前那张栩栩如生的乒乓海是假的，全部都是电脑画出来的。打了几分钟之后，有一颗球跌了落地下，他低头去执个球，身体本能想半个身靠在乒乓台上面休息一下，结果下一秒他整个人重重地跌在冰冷的地板上面，那张乒乓台本来就不存在。 佢爬起身之后，花咗整整五年嘅时间，深入研究物理学同大脑神经科学。佢发现咗一件极其诡异嘅事，就系原来我哋科学家研究嘅宇宙规律，跟工程师写电脑游戏嘅逻辑本质上系一模一样嘅。如果唔讲任何复杂嘅专业术语，用我哋平时生活嘅经验嚟睇，你立刻就会明白。第一个现象叫做放大到极限嘅马赛克。我哋平时睇电视或者用手机睇相片都知道，只要你将影像放大再放大，最后一定会睇到一格格微小的马赛克方格。如果这些方格还要细的细节，因为电脑当初根本没有画出来，所以在这个画面里面就是完全不存在的。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会继续讲科学家在物理和科学上的分析。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令人震撼嘅系物理学家喺研究我哋呢个真实宇宙时，亦发现咗相同嘅现象。我哋呢个世界嘅空间竟然亦有一个最小嘅底线方格。如果你试图去揾比呢个方格仲要细嘅空间，传统的时间和空间会完全消失而已。这个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我们这个看似无边无际的宇宙，竟然跟电视荧幕一样，是有一个最底层无法再拆细的马赛克格。第二个现象叫做看不到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再入实体。你平时如果玩过大型 3D 游戏或者看过动画制作，就会知道电脑为了省电，为了不让系统宕机，有一个非常偷懒的技巧，就是系统只会去画你眼睛正前方看到的画面，你角色身后的大楼、房门等在系统后台里面根本就冇画出嚟，佢只系一片空白嘅数据。而物理学家喺微观世界实验里面发现咗完全一模一样嘅规律。当冇人用眼睛或者仪器去观察微小嘅粒子时，粒子就只系一团唔确定嘅状态。就好似冇被绘制嘅背景数据一样，只有当你亲眼去睇佢嗰一刻，佢先至会瞬间变成实实在在嘅物体。呢、这个就讲明呢、这个宇宙同电脑游戏一样，喺冇人去睇嘅地方，实体根本就唔存在。系统只会在你看它的那一刻 先至即时将画面画俾你睇。第三个现象亦系最直接嘅证据，就喺程式码里面专用嘅防错机制。有物理学家用数学公式计算宇宙基本力量时，试着将呢一啲物理规律转化成电脑能够读懂嘅数据，结果佢震撼咁发现，呢一啲维持宇宙稳定、让物质唔会散掉嘅物理公式数据，里面竟然包含咗一种只有电脑工程师先至会专门编写、先会专门编写嘅防错程式码。乜嘢叫做防错程式码？简单咁讲，就好似我哋平时喺手机传信息或者上网再入网页时，为咗防止网路信号唔会导致文字乱码或者断线，工程师会喺背后专门写一道检查与修正嘅指令。呢一种防错机制喺自然界里面系绝对唔可能自己无缘无故演化出嚟嘅。这个直接代表着我们这个宇宙的底层运作规律里面，竟然写着只有设计者才会放入去的防错程式。讲到这里，就来到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些跟人类集体失忆有什么关系？这个正是整件事最震撼的中心点。就是人类之所以会集体失忆，不单单是因为古代历史没有记录好，或者口耳相传出错，更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的系统后台曾经被重置过或者被修改过变数。科学家曾经在实验室里面成功向老鼠的大脑植入了一段从未发生过的假记忆，被写入假记忆的老鼠，它的大脑根本是无法分辨真假。如果我们这个世界是一套庞大的模拟系统，当系统管理者在后台改动了某个历史变数，或者将程式重新执行一次时，绝大多数人的大脑记忆都会在系统更新的那一刻被自动覆盖成新版本的记忆。只有极少数人大脑里面会残留着旧版本系统的数据残渣。这个就解释了为什么大家会出现记忆和现实不符的怪异感觉，亦解释了为什么全球无数人会有共同的集体失忆，即是曼德拉效应。因为我们记忆中真正发生过的事，是上一版系统留下来的残留数据，而在这一版系统里面，它已经被修改了。牛津哲学家博斯特罗姆提出过一个简明的推论，就是只要你承认人类或者未来的科技运算能力会一直进步下去，这样未来就一定有能力运行数以百亿计的虚拟现实世界。在这些庞大的世界里面，虚拟出来的人数量将会远远超过最初那个真实世界的原始人类。如果随机抽一个人，比如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你属于真实人类的机会在数学上几乎是零。听到这里，可能你会感觉到心头一震，甚至有一种深深的虚无感和慌张。 你会想，如果连我们身处的宇宙树立几千年的金字塔，大脑里面的记忆都可能只是被修改过、重置过的数据。这样我们活着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但这个正正就是生命探索最迷人的地方。大家可以想一下，就算一部游戏的地图是由程式码画出来的，难道玩家在游戏里面体验过的紧张、欢笑、感动和泪水都会是假的吗？即使外在的环境、历史的记录，甚至后台的数据曾经被修改过，但你当下的意识、你的痛和快乐、你对身边人的爱，是任何系统都无法篡改的。外在的物质世界可能只是一层随时可以更换的背景，但你内心体验到的情感却是100%真实的灵魂经验。无论这个世界是一座由微粒构成的实体世界，定是一部由超级电脑在背后运算的模拟系统，此时此刻你每一次深呼吸的感觉，你对身边人的爱和关怀，你在挫折后重新站起你的勇气，这些全部都是最珍贵的生命痕迹。即使系统再庞大，背后的程式码再复杂，在你自身的生命故事线里面，你永远都是那个独一无二、正在亲自体会这场伟大旅程的主角。因为时间关系，今日就分享到这里，更精彩的内容我们留待下集再讲。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